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我住在中国23年，我觉得中国是我家，真的是我家。
东北各种各样的菜，中国的各个地方我喜欢。
我在中国待了9年，我是自己很喜欢中国，我很喜欢中国文化。
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是我在中国我不是外人。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
中国肯定是一直在越来越好，越来越发展，越来越进步。
中国人民是一个热情，一个善良。
谢谢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多年来，他一直活跃在新西兰与中国两国民间友好往来的第一线。
我对中国有感情，所以现在我过了差不多10年在中国，至少新西兰人理解中国，也开始做朋友跟中国人。
他亲身感受到近年来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
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的发展，特别是社会发展，因为中国人支持中国政府共产党。
在他看来，世界越来越需要了解真实的中国。
我们是真正的希望理解中国，看中国。我们必须变化西方的思想，看这是世界的未来的机会。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专访新中关系友好协会前会长荣大伟。我带新西兰人看真正的中国。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今年是中国和新西兰建交50周年。提到新西兰与中国的友谊，那不能不提到路易·艾黎。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路易·艾黎为推动新西兰与中国的友好往来做出了巨大贡献。1952年，在路易·艾黎的倡导下，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在新西兰成立。时至今日，该协会为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增进友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接下来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系列节目中，我们就带您认识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刚刚卸任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会长的戴夫·布罗米奇。他的中文名字叫荣大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荣大伟。
荣大伟是新西兰人，讲着一口流利中文。多年来，他一直活跃在新西兰与中国两国民间友好往来的第一线。在当地时间6月18号举行的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成立70年年会上，荣大伟刚刚卸任该会会长职务。而在卸任前一天，他全程用中文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So I'm Dave Bromwich, 我的中文名字叫荣大伟。我的一个中国老师，中文老师给我荣，姓荣，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姓名 Bromwich 有4个汉字，所以他选了荣，姓荣。我从最后的20年，我跟新中友好社会做好多活动。最近8年，我是新中友好社会会长。70年会，从那么时候我退休，从这个活动，可是我还有需要回去中国，必须了。大部分的我的工作是用路易艾黎遗产培理学校，在甘肃培理学校，在到处在中国合作式发展的工作，也是国际友好的目的是最重要的。
从1991年第一次踏足中国。到后来几乎每年都要在中国待上半年，荣大伟对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
我第一次去过中国是1991年，那么时候我和家庭，我妻子跟我女儿，那么时候她7岁，我们2个月自己旅游在中国，这是1991年第一次。然后我们家 1996年去江苏连云港，那边我妻子教英文，我的女儿她能上中国小学，解放路小学，她是第一个西方小孩这个小学。然后从2000年我开始经常去中国，所以从那么时候到2019年底，我每年两三次，四五个月在中国了，所以现在我过了差不多10年，一共10年在中国。
大家也一定很好奇，荣大伟这一口流利的中文是在哪里学的？他介绍说，这要归功于自己认识了不少中国朋友。
我开始学是一个夜校在新西兰，以后我从在梅西大学汉寿学了怎么写怎么说。以后1995年我们在中国住了一年，我在中国有好多朋友，这是最好想法学习。现在我大部分每天都能用中文说出来。
荣大伟在中国开展的工作很大部分是推动新中两国农业合作以及协助发展乡村合作社项目，因此他过去十几年在中国的足迹主要都在西部地区。
从2000年我有两个工作，一个是我们能说农村发展的工作，我从Hastings 城市来， Hastings 跟 Guilin 有好姐妹城市联系，所以我跟广西植物所有一个比较大的项目，3年在他们的农村，在喀斯特山里面，就给他们帮助介绍新的技术。然后有一个梅西大学专家也参加我们的项目，以后我在贵州参加他的项目。从大概2008年以后，我开始做。特别在甘肃、陕西、四川、宁夏等等，是鲁雅里那边有一个历史，特别是现在培理学校合作社共和，跟新疆友好社会，我们一起做了这个项目，是农村发展，特别是合作社发展的项目。
鲁雅里于二战时期来到中国，发起了工和运动，并在中国西北成立了半工半读模式的山丹培理学校。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1952年在路易艾黎的推动下，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在新西兰成立，其宗旨是推动两国友谊，让更多的新西兰人了解中国。在路易艾黎和很多老一辈对华友好的新西兰人的积极推动下，有很多新西兰人对中国产生了积极的好感，荣大伟就是其中一位。从年轻的时候起，他对中国有着朴素的好感。
我记得我从年轻，我对中国有感情。我从年轻，我们在孟家有一个龙还是汉字写的，我经常看他们，所以我知道我从年轻有感情。然后我们的女儿她出生了，1984年出生了，所以我们等了到她7岁，然后有机会开始去中国，所以是一个从年轻的梦。
从1991年到现在，大约30年时间里，荣大伟多次到访中国，并度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现在回忆起来，很多故事依然历历在目。他亲身感受到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见证了中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发展的真实历程。
我记得有一次是2009年，可能是2009年，我在甘肃张掖是在一个农村，一个合作是项目的评估，在一个农村做评估，有几个家庭人那边，他们我问他们，未来五年以后，你觉得你可以看你在哪儿？他们回答是我们能盖新房子 ，my teacher， 所以给我看，让我看。他们觉得这个社会发展好，给他们非常好的机会发展，所以这是让我比较什么说 warm， 因为我们可以看给农村发展帮助我们的工作。
多年来，荣大伟一直在中国西部的农村开展帮扶及援助工作，特别是延续路易·艾黎的足迹，继续在中国西部农村推动和发展农村合作社建设。荣大伟说，自己在中国的日子非常幸运，他看到了逐步发展的中国。
我在中国非常好运了，我去了好多地方啊，特别是广西、贵州、陕西、四川跟甘肃那边，我做了多工作了。我经常去北京、上海等等。第一次去，我们看了是比较穷、贫穷的，他们吃的东西不太好。从1991年、1995年到现在，变化很大。看了，中国人的生命提高得很。现在好多能去外旅游，所以我看了国家发展了，非常非常好。
荣大伟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说，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中国的交通越来越顺畅，人们的出行越来越方便。
变化是你们方便的交通。我记得第一次在中国1991年从上海去广州要33个小时，现在不一样的。我记得我以前从北京去甘肃仙丹要英国28个小时，现在去西安就要4个小时，现在从兰州到江野甘肃能在祁连下面有一个隧道，能过从兰州过西宁到江野3个小时，是太方便了。
荣大伟说，他在中国的多年经历真正让他了解了这个国家从哪里来，会走向哪里。在荣大伟看来，中国发展的根本保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的发展，我介绍了我看了农村农民的发展，我也看了非常容易看这个高铁的发展怎么能做，特别是社会发展，因为中国人大部分非常大部分的支持中国政府共产党，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中国政府支持中国人的发展，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看一个 democracy， 什么时候 democracy
民主国家
、我们可以看大部分的时间，大部分的时候50%支持一个政府，50%不支持，可是在中国是90%多是支持，所以是非常好的关系。
往来中国多年，荣大伟对中国各地的美食有着自己深刻的见解和体会。荣大伟说，通过品尝美食，他可以进一步认识中国。荣大伟也经常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新西兰人走进中国。
我做的是陪新西兰旅游团去中国，去看真正的中国，不是旅游的中国。我陪他们到其他的地方，我们介绍了我们的同事们，比如山西省妇联，跟他们一起工作了，他们介绍了他们的工作，一边旅游一边看环境等等，也是吃你们中国饭。到处在中国有不一样的菜。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苏州在一个饭店吃蔬菜，没有肉，吃了好多蘑菇。这个蘑菇可能是不跟蘑菇在新西兰买的。很高兴这种的体验在中国，每个地方吃他们特色的饭，所以介绍真的中国。
与荣大伟的对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中国农村发展的深厚感情，话题总是离不开农村以及合作社的工作。新西兰是一个农业发达国家，合作社的生产模式在新西兰的农民当中也普遍存在。以地区和行业为主导的联合生产模式，让新西兰农民在农产品生产和定价权上得到主动， 农民合作社或生产联合体内不仅共享信息，掌握市场先机，更合理分配资源，产生协同效应，从而得以共同提高收入。路易·艾黎将新西兰的合作社模式带到中国，推动了中国的工和运动。如今以荣大伟为代表的新西兰人一直在继续着路易·艾黎的脚步，将他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在中国和新西兰发扬光大。
大部分的在农村的工作是用路易·艾黎遗产的事情，特别是合作社，好多的我在农村发展的项目都是给他们帮助。合作社的想法是中国政府非常支持，所以比较容易开这种想法给家庭人农民提高
他们的收入。
2022年是中新建交50周年，如今新中友好协会也已经走过了70年的光阴。荣大伟在担任了8年的协会主席后光荣退休，但是他说自己在中国的使命没有结束，他还在努力推动新西兰与中国的友谊。他说一定要让人们真正了解中国，这非常重要。
我们新中友好社会是70年，开始1952年开始了，是路易·艾黎给新西兰的朋友建议最好的想法给中国支持开一个新中友好社会，给新西兰人介绍新西兰人理解中国，也开始做朋友跟中国人。现在有好多其他的非政府还是公司城市能联系中国，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没有那么宽、可是我们最好的目的是发展理解中国做朋友是一样的。我觉得我们比其他的联系人是比较好，因为我们是真心的希望理解中国，看中国，跟中国人做朋友。
荣大伟尤其希望推动两国年轻人之间的交流，他说培养年轻人之间的友谊非常重要，这将为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送新西兰人去中国去看真的中国，我也给年轻人机会看他们在中国的专业等等。5年之前在沃勒省，在霍克斯湾那边，Hastings 城市跟桂林城市是友好姐妹城市，我陪一个28个孩子音乐队去那边参加好多音乐联系。我们有一次在桂林阳朔，我们爬了一个喀斯特山，在山上面有一个他是内蒙的男人用throat singing 是吗？
呼麦、
OK， 所以我觉得这边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年轻人看听，然后我们有一个姑娘唱一个毛利歌给回答了，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交流。
荣大伟表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他从2019年至今没有到访中国，不过他一直通过网络会议的方式和他的中国朋友们保持联系，希望今后能有机会经常来中国。荣大伟还认为国际社会应认清真实客观的中国，近年来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不实和歪曲报道，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借机打压日益发展的中国，企图混淆视听，从而达到抹黑中国形象、遏制中国发展的目的。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最近2年我可以看，我觉得是西方记者报纸给不真的报告的中国的情况，所以越来越多外面的人不太理解中国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给他们看中国是什么呢。现在我觉得最大的问题，世界的问题，是美国的目的不是真心的介绍的中国，是他们 的中国。好多其他的国家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欧洲等等，他们有 其他的目的。中国的发展我们已经看了，我们都知道是发展的快，也在好多的国家给帮助发展，稀释的国家害怕，所以他们必须大胆中国。我觉得如果我给中国一些建议是慢慢，因为美国慢慢下去，中国慢慢提高，所以等一下就没事了。
正如荣大伟所说，挑战当中也存在机遇。如今各国和各地区命运紧密相连，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只有合作才能实现共赢，才能持续向前发展。
我觉得我们机会是也非常好，我觉得未来的机会是这样，中国给非常好的机会一起工作，我们共和国际的说话是一起干，努力干，我们能合作帮助，所以我们机会现在是合作。我非常荣幸习近平的说话是一个 harmonious global community， 什么说
人类命运共同体，
应该是，谢谢。这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必须变化西方的思想。
这便是新中关系友好协会前会长荣大伟，我带新西兰人看真正的中国的故事。本段内容采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通讯员陈霞峰，编辑安然，后期制作杨小磊，特别鸣谢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稍后见。
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我住在中国23年，我觉得中国是我家，真的是我家。
东北各种各样的菜，中国的各个地方我喜欢。
我在中国待了9年，我是自己很喜欢中国，我很喜欢中国文化。
虽然我是外国人，但是我在中国我不是外人。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
中国肯定是一直在越来越好，越来越发展，越来越进步。
中国人民是一个热情，一个善良。
谢谢你中国，我爱你中国。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他热爱中国文化，多年来致力于促进文莱和中国民间文化交流。
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在民间交流以及这个人文交流方面已经很悠久的历史，我们是很长久很长久的朋友。
他多次到访中国，对于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称赞不已。
在中国的话呢，这迅速的这些进步啊，已经提到很高的水准。中国也是第二大的经济体，而且呢，这些的话呢，在短年迅速的成长以及提高，我们也知道看了很多大国嘛，是很少有的，可是中国你做到了。
他希望不断深化两国文化交流，积极推动文莱乃至东盟各国同中国在政治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发展。
发展呢，不只在文化交流，可是在经济上、身世上的这个合作，我们感觉到一个这个人类的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够有更发展的空间，尤其在这个经济贸易以及等等的一些交流。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为您讲述文莱中国友好协会会长陈家福同中国结下的不解之缘。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陈家福是文莱中国友好协会会长，也是文莱华人圈里的大忙人。他曾邀请中国残疾人艺术团赴文莱演出，并在此之后组织了东盟多国艺术团赴华演出。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专访时，陈家福首先就表示，文莱与中国交往历史悠久，有着很深的积累和底蕴。 文莱在古代被称为伯尼果，早在北宋年间就开始与中国友好往来。历史记载，明朝永乐六年，伯尼国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带着全家及陪臣共150多人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明成祖以极其隆重的礼仪接待了他们。后来伯尼国国王不幸在南京病逝，明成祖遵照伯尼国国王希望体魄托葬中华的遗嘱，按王礼将他埋葬在了南京。如今伯尼国王墓位于南京市安德门外石子岗乌龟山南路，是南京地区唯一的外国国王陵墓，2001年被列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此陈家福说，历史足以表明文中两国的友好交往早在两国建交前便已开始，两国是很长久的好朋友。
在南京中国政府呢也把这个呢修建得很好，然后已经证明了我们文莱跟中国的建交之前的一些历史上的渊源跟这个友好的交流，所以说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以及政府的民间交流呢，不止在我们在这建交的30年或30多年，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我们在民间交流以及这个人文交流方面呢，已经很悠久的历史了。我们是很长久很长久的朋友。
文莱和中国自1991年9月30号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边关系发展顺利，各领域友好交流与合作逐步展开。1999年两国签署联合公报，进一步发展在相互信任和相互支持基础上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2013年两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进入21世纪，双边贸易额大幅上升，在民航、卫生、文化、旅游、体育、教育、司法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逐步展开，交流日益密切。对此陈家福有很多切身的感受。
建交30周年，我们一直在各领域以及这个友好交流合作方面的这个展开呢，互相在这个政府的层面以及在民间的层面呢加强交流。然后呢，我们呢在进一步的几年呢，在这个民间政府一直在加强的各领域不同的领域的这个交流呢，然后我们呢就是提升到这个战略合作的关系，然后这个是我们跟中国交流的一些这个成果。
越来越多的交流让陈家福看到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的天地。上个世纪90年代初，广州正处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广交会几乎是中国企业与海外贸易的唯一通道。当时陈家福作为文莱斯里巴加湾市中华总商会的企业代表，便从中找到了商机，为广交会而慕名来到广州。
那时候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商机，这个商机呢就给我们启发了商会组团参加这个广交会。然后我们也觉得呢，当然在中国的一些这个商品呢，那时候已经是很多样化了。那时候就是最主要就是说商业的交往，就是使到我们会去参加这个广交会。
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陈家福坦言有些不适应，因为当时自动取款机在中国还不普及，有很多市民好奇围观这台能吐钱的机器。时至今日，陈家福一直频繁往返于文中两国。陈家福感叹，近年来中国的进步太快了，现在你在中国再拿出现金付款，会感觉自己已经落伍了，因为中国的移动支付已走在了文莱以及很多国家的前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社会金融体制的改变，电商方面的哈，在中国的话呢，它迅速的这些进步啊，中国的迅速的这个改变已经提到很高的水准，而且不只提到很高的水准，现在我们也知道吧，中国也是第二大的经济体，而且呢这些的话呢 在短年迅速的成长以及提高的话呢，我们也知道看了很多大国嘛，要迅速的要提高的话呢，把它站在一个很高的一个定位的话呢，是很少有的，可是中国你做到了。
除了先进便捷的移动支付方式，中国高铁的快速平稳运行也让陈家福印象深刻。
在中国高铁方面呢，它不单只是这一个速度快，而且它是稳，然后稳的时候呢，而且呢它高铁里面的设备呢，我们也自己做的看得到就是说比较舒服嘛。同时呢，我也可以感觉到在安全方面，在安就是我从火车站开始的这个安检到一些方面，它提供了我们那舒适的一个环境。高铁呢，是我可以感受到的交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
陈家福还坦言，文莱应该向中国学习在电子商务方面的技能和经验。
电商方面呢，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的。我们可以借用中国的东文或者是文莱，也可以借用中国的这个电商平台市场。把我们可以引进中国市场的东西呢，放在这个电商方面，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在推动青少年电商培训，而且在之前我们也有跟这个应该是义乌吧，做过一个就是在疫情的那一年呢，我们也做过这个跟义乌呢有这个电商的交流会。同时呢，我们也跟这个北京友协呢，在这个电商方面的话，也有过一些要求，看可以不可以交流啊。
如今，文莱与中国的交流日益频繁，项目投资金额越来越大，两国已开通斯里巴加湾市至香港、上海、杭州、南宁、昆明等多条直航航线，为人员往来架起了空中走廊。南京市和斯里巴加湾市作为友城频繁走动，中文两国人民情谊正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同时，随着国际贸易遍布全球，除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还越来越重视文化文明的交流互鉴。陈家福在担任文莱斯里巴加湾市中华总商会秘书长期间，与中国政府、工商等各界建立了联系。在贸易合作过程中，陈家福认为，两国人民要想真正彼此了解，还需要加强民间和文化方面的机制性交流。于是，陈家福不断探索两国文化的交流之路。
个人认为的话呢，要把两国的这个民间的交流更提升更高的话呢，然后要建立复兴的，我们就要加强我们的这个文化教育。然后尤其是青少年以及一些妇女等等的一些交流，那个是全面性的。当时呢，我有一个构想，我就想说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文化交流活动。那我透过当时的使馆呢，就联系到了是不是国内有一些特别的活动，而且我想做的是一个全场的一个残疾人的一些表演活动。刚好北京就有一个这个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你去看一下是不是可以把他带到文莱去做一个文化交流。
2004年，经过中国驻文莱使馆的推荐，陈家福看到了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我的梦》主题演出，陈家福当时就被深深震撼到了。在他看来，《我的梦》这个主题非常好，演职人员传达出的自信和美令人感动，而这也坚定了他要把这场演出展现给文莱观众的决心。从演出意向、节目、时间、场地，到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签证、食宿安排等，陈家福做了充分的准备，文莱政府也给予了前所未有的支持。2004年2月27号晚，文莱遮鲁东花园剧场坐满了观众。在浓郁的中国民族乐器琵琶的伴奏下，由台丽华等十多位聋哑演员表演的舞蹈《千手观音》拉开了演出的序幕。优美的舞姿营造出层出不穷、千变万化、震撼的视觉冲击力， 再现了莫高窟壁画艺术的绚丽风姿，迎来了现场观众的一片掌声和惊叹声。陈家福表示，一直以来很少有艺术团体或歌手能够让有4000个座位的斯里巴加湾市遮鲁东花园剧场出现满场的情况，可是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两场演出改写了剧场的记录。我的梦主题演出的成功举办给了陈家福很大的鼓励和信心，他更加觉得要加深文中两国的文化交流，就要加强文莱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识。2004年9月，在文莱苏丹访问中国期间，中国文莱友好协会在中国宣告成立，为两国人民架起交流的桥梁。但当时文莱还没有成立中国友好协会。第二年，陈家福发起成立文莱中国友好协会的倡议，并因此迎来了他工作重心的巨大转变。
我们成立的中国文莱对外友协，然后在2005年呢，我方也成立了这个就文莱中国对外友协，然后这个就是加强了我们的这一个双方的民间交流。
2007年是东盟成立40周年，由文莱中国友好协会主办的第二届中国东盟民间友好组织大会在文莱举办，这也是首次由东盟国家主办这一盛会。陈家福说，第一次举办这么大的活动很不容易，在各方的支持下，活动举办得非常圆满，融入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的元素，深受东盟各国代表和文莱各界的喜爱。
因为当时呢，就是刚好遇到这个北京奥运会，然后我们觉得这北京奥运会是我们的一个标志，而且在我们这个奥运会呢，这个亚洲国家的一个承办国的话，我们支持的去宣扬的，然后也值得呢去把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化传达给我们的一些东盟国家的成员，然后同时呢，当时呢就是说那些福娃，我可以再展示在我们的这个第二届的这个中国东盟这个民间组织大会的话呢，更是有意义的。
2014年。陈家福继续以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年的契机倡议举办了魅力东盟走入中国，邀请东盟10国的文化团体的代表参加，并将文化之旅的首站选在了广西防城港市。通过魅力东盟走入中国文化之旅的首站展现，陈家福认为这种文化交流可以很好地促进地区的和平、经贸合作和社会稳定。
我们已经主办了2次的这一个中国东盟民间大会，而且在东盟方面的话，我们不只是说我们要去说这个中国文化，同时我们也希望把东盟的文化烧给我们的中国的民间朋友。那同时当时我也发起了，也得到了这个中国东盟的协会的认可。当时我们在选在防城港举行的话，我们希望更深入的一些呢城市的这个魅力东盟走入中国的话，除了这个经贸的这个论坛之外呢，我们也结合了整个10国的这一个风俗文化的一些舞蹈以及这个演出呢，也使到中国人呢更认识到我们的东盟。文中有些所要办会的，就因为我们想要的是一个区域的和平，一个和平的区域呢才能够使到我们 的这个经济繁荣，社会而且民间呢才有好的生活。
除了之前提到的活动，陈家福说近年来在青少年文化教育交流方面，文莱中国友好协会也一直在开展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
然后在这个青少年文化活动呢，跟这个教育交流的方面的活动呢，我们其实也有展开一些，比如我们跟这个北京对外友协呢，就有一些就是说这个青少年的一些活动。然后呢在这个教育方面的话呢，我们也陆续的跟这一些中国的一些 学府啊方面的话在活动。然后在文化交流的方面，我是觉得呢，应该的话鼓励更多学生到这个中国去。
2019年举办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令陈家福印象深刻，他认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通过晚会、嘉年华、展览、论坛等形式，增进了亚洲各国的文化认同和互信交融。在陈家福看来，文化交流还为促进双边关系、加强国家间在政治、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觉得在文化交流方面呢，可以促进双方的了解，然后呢发展呢，不只在文化交流，可是在经济上、身世上的这个合作方面呢，然后同时呢也在一些领域合作方面呢，我们讲到的是共同发展，共同发展的，而且呢我们要感觉到一个这个人类的命运共同体，然后才能够有更发展的空间，尤其在这个经济啊、贸易以及等等的一些交流。
旧时的古海上丝绸之路，让文莱与隔海相望的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如今的一带一路倡议和落实，正在将两个友邦拉得越来越近。在陈家福看来，文化交流和民间交往促进了两国民心相通，文中两国应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不断迈进。
什么是命运共同体？在我个人的了解，命运共同体就是说，不是抹黑任何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意思是我们互相尊重、认可，我们互相发展，我们互相繁荣，直到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建造更好的一个共同这个包容的一个地球村。
未来，陈家福期望文莱中国友好协会在其他领域继续发力，创新形式，不断促进文中两国人民交往和文化交流。
然后我希望将来的交流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就是在于这个保健健康以及这个医药方面的，我们也应该加强在这一方面的交流。然后同时呢，再继续文莱跟这个中国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方面呢，我们也要提升。不止在舞蹈演出方面，我们可能也要展现到 更多一点，比如这个饮食文化。然后我们也可以想到培养未来接班人。
陈家福说，正如20多年前自己通过广州认识中国，与中国做贸易一样，如今我们还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亚洲和世界，积极推动文莱乃至东盟国家同中国的交流互动，促进区域经济繁荣，维护世界和平发展。
我也期待呢，我们呢能够互相互惠啊，加强我们的整个这个文莱以及中国的交流，同时延伸到整个区域的中国东盟的交流，甚至以我们延伸到亚洲中国的交流，跟国际之间跟中国的交流。
本期节目采访编辑傅梦瑶，后期制作杨小磊，特别鸣谢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资讯有故事，下期见。